拜神，帮我们带到神的宝座前。那刚刚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因为更像主，实在是一首奉献的诗歌。向神祈求，我愿意更多像你，我愿意更多来属你。我想要罪都远离我，洗净我，让我完全得着圣灵。我们能够能感谢你，因着你十字架的救恩，你宝血的救赎，将我们买赎回来，能够来归给你。我们再一次侍立在你的面前，我们也都是无罪。但是主，我们真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活着，不是单靠世上的食物，乃是靠你自己口中所说出的一切的言语。因此，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每一天生活在这世上，特别在这背离弯曲的时代，我们必须依靠你自己圣灵所赐的话语，让我们天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里面的灵能够得到饱足，能够继续走着前面的道路，为你做见证，为你接纳美好的果子。我们恭敬地把下面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与小子同在，也与众弟兄姐妹们同在，保守我们下面这段时间，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问看弟兄姐妹，我上一次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交通是什么题目，还记不记得？大家不大记得了？题目是什么？感谢主啊，记得柔美的生命啊，哈利路亚。内容是讲谁呀？讲约瑟啊，创世纪48章、49章啊，讲约瑟的生命。讲到约瑟的时候，我特别讲到他的老父亲雅各怎么样，在临终的时候为他祝福啊，祝福他说是我的问题。祝福雅各是一个多结果子的树枝，他是在全房多结果子的枝子。
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土地呢？”管园的说：“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不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这一段主耶稣所讲的话，所做的比喻，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回想一个人，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的那个光景。我们常常真的是我们是不自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心里面满了各样子的什么诡诈不平，这个好的事情好的话常常不会去说，但是火上加油过井下石的事情我们却常常会去做。这里讲到加利利人，讲到比拉多杀了一些加利利人，因为加利利人怎么样，这几个人可能是犯了罪，所以处了他们死刑。但是这些加利利人他们的血，比拉多就把他怎么样掺在这祭物里面。那这一段是什么意思？这一段话特别是要把一个我们普通我们一个人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光景不知不觉就显露出来。为什么这些门徒们会把这个比拉多把加利利人的那个血掺在祭物里面这件事情这么好像很重要很严重的迫不及待的去告诉主耶稣？在这些以色列人的他们的传统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这些意识的当中，血特别是祭物特别是献神的这个祭物必须是什么，是没有瑕疵公羊或者是公牛的血才能够献祭，对不对？这些我们前面的主耶都知道。因此若是把人的血会掺杂在祭物里面，这是什么？更是什么亵渎神犯冒神的事情。那这些事情让这些以色列人去告诉别人，就是说你看看这些加利利人他们这么坏，他们被判了死刑了，他们被杀了，但是他们的血还要怎么样掺在祭物里面，罪上加罪，让他们死了以后怎么样，他们的灵怎么样还要怎么样，血怎么还要来得罪神来亵渎神，是这样子的来诋毁这些被杀的人。所以主耶稣没有正面的回答他们，没有正面的回答，他讲的什么，你们若不悔改都要灭亡，而且说怎么样，你们以为这些人就比众加利利人怎么样更有罪吗？所以主耶稣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都是一样的。他下面接着说，从前在西罗亚楼倒塌的时候去压死了十八个人，这件事情我们大概都读过，压死了十八个人，我们就以为是十八个人怎么样就是特别有罪。弟兄姊妹朋友们，这是我们人的本性，当一人受到了惩罚或者是受到了苦难，我们常常怎么样按照自己的意识，按照自己里面那个狭窄的那个心胸怎么样就去做任何的什么判断价值啊，就认为说他一定能做了什么坏事，他得罪了什么人，因此他今天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什么报应，受了这样子的惩罚。这十八个人被那个楼倒塌下来，现在我们也常常看到，昨天还看到台湾啊，又是什么下大雨，然后这个又是土石流，一下下来又压死了许多的人，前一阵子又是大水，天灾人祸不断，那这些人都该死吗？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若不悔改，我们都要与死灭亡。今天我们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就是神的恩典何等的大。那下面主耶稣，他门徒们还不懂，还不清楚，所以他常常在用比喻来向他的门徒说话。他就说有一个人用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面，但是呢他来到这个树前面找果子，到这个无花果树前面来找果子却找不着。他不只是说他一时找不着，他下面讲的他已经三年了找这个树上的果子，这树一点都不结果子。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这个无花果树会栽在葡萄园里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应该栽在无花果树园里面，或者葡萄园就是结葡萄的，对不对？就是长葡萄树，为什么会有无花果树栽在里面？主耶稣有一个特别的意思，一个对比，他就知道，就特别要讲到这个无花果树，因为它是不结果子的，而我们都知道葡萄什么样，葡萄树怎么样，结不结果子啊？葡萄树结的果子你没办法数的，有人发神经病要去数一棵葡萄树上结多少果子，有这样子的人吗？我相信没有人做这样子，大大小小结满了。我小时候我们家的院子里面种了一棵葡萄树，还打了一个盆子，什么好玩，我妈妈就让我们种，哇，到了结果树你根本就没办法数的，就是啊拿拿下来吃就是了。但是这个无花果树却栽在葡萄园里面，而且怎么样，它不结果子，一个显明的对比。无花果树，以前我在对二万的时候租的房子，第一栋被火烧到那房子，在院子里面有一棵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它也不开花，所以叫无花，因为它没有花，所以它没有任何的香味。它就一棵树长在那个地方，但是到时候呢，它就会结果子，而且那个结的那个果子呢，特别的甜。但我们那时候刚刚来，还不晓得这是什么果子，也不敢吃它。后来一下子就烂了，或者掉在地上啊。那后来我们剥开来，我吃下去，那真是甜。我才知道这就是无花果。它不开花，但它能够结果。那树枝、树干呢，确实非常的细，没有用。所以，一棵无花果树，若是它不结果子的话，在神的眼里，它一点用处都没有。这是主耶稣借着这无花果树，向他的门徒、向以色列人、向百姓说讲的这个比喻，就讲到一棵树，神给他的生命，他应该要结果子，但是他不结果子。他没有其他的恩赐，神就在用他，就是来结果子，甜美的果子，他不结果子。三年忍耐等候，毫无作用。这时候怎么样？主人怎么样？就要把它砍。既然他不结果子，就要把它砍。就像我们家那棵枇杷树，现在那棵枇杷树一样，因为你们知道，每次到我们家祷告，看到那个大树长得好大，从小一直长，以为它会结果子。从来没结果子，结果一次带一点点绿的，几滴一下就没有了，从来没结果子。那后来我本来我也是想把它砍，后来看到它长得那个树干还蛮大，可以遮点阴啊，也舍不得，就是让它留在里面。但是这里讲到，这个主人说，这无花果树若是不结果子，三年下把它砍。但是下面讲到，恩典来管园子，管园子的说怎么样？暂且留着，等我把周围掘一点。就一卷土，加上一点肥，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若是再不结的话，我们再来看，再来砍它。这是这一段主耶稣的比喻。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正是要扪心，我们要好好想一想，我们蒙神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生命，神给我们这么好的环境，天天喂养我们，供应我们，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有多少结了果子？我所谓结的那果子是有益的果子，好的果子。我将来会交付一些坏的果子。我们在神的面前，神是不是等候我们三年了？等候我们五年了？十年了？或者是二十年了？三个十年了？但是我们确实怎么样？对着爱我们的神。给我们生命的神天天供应我们一切，无论是属肉体的，无论是属灵的，各样子的丰富的，这些恩典我们却毫无所终，毫无所用，没有被他的恩，没有受他所赐的任何的感动，还是刚硬的心硬着我们的心，说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意思而行，不结果子。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弟兄姊妹朋友，主耶稣真的要再来，你看你现在这个时代，跟我小时候那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天灾，偶尔就是有一点点的地震，偶尔听到有一点点的风灾，没有这么多。现在到处有，以前从来我没听说大陆有地震，但是最近几年大陆的地震，以前从来没听说欧洲有地震，欧洲地震，南美的地震。以前我住在台湾的时候，从小到大只知道台湾有台风，台湾刮大，对不对？杨硕峰，我们去，都是台湾人长大的。哎呀，一下到了夏天，到了秋天的时候，一 接二连三，一年三个五个台风一下，那时候我们好高兴哦，一照台风就不要上课了，不要上学了，还坐在家里面可以开罐头吃，哎，好高兴，难得吃个罐头就不得了了。那时候很少有这么多的天灾，但是现在你看看那个飓风、那个台风到处都有，好端端的就会下一场大雨，为什么？这是神要来的预兆，神老早告诉你，主耶稣老早告诉你，在末世的时候必有这些的光景。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紧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常常常想到，我们是不是就像这棵无花果树一样，白占地图，没有结任何的果子。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要用树木结果子来表示、来比喻我们人在神面前应当所尽的本分，或者我们人应当在神的面前有尽的任务，或者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活在神的面前，神给我们这一生，我们究竟就是这样子，从生下来天天就是从小就是读书或者是玩乐，我们一直将来慢慢的我们长大了找工作赚钱养家生孩子买房子买车子，忙忙碌碌的每天上班下班，也许靠了主的恩典我们蒙恩得救，但是即使是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照样只是做一个所谓的基督徒，所谓的礼拜天到神的面前来做一做礼拜，所谓这个做礼拜，我很怕讲这个做礼拜，反正以为是就是坐在那个地方坐一坐，就怎么神的心意怎么能够得到满足，我们怎么能够说把我们这蒙了这么大神的恩典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而不白占地图。这里讲到说白占地图这个原因，说何必让他把他砍了吧，免得在这里白占地图，就是换一个人把他刮了吧。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辜负了神的恩典。那为什么要用树木来结果子来比喻呢？我们要来看旧约，好，我们看一下，我这边找了一下创世纪第一章啊，那神的旨意非常非常的清楚。圣经从头从创世到启示录，把神的那个美意、神的那个创造跟神的拯救、人的犯罪堕落、神的要创造恢复到神的再来，完全是连贯的。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种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种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的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这边我讲到这里重复了各种其类，各种其类。我每一次传福音跟一些悟道的朋友们传福音的时候，讲到创造论，讲到进化论，我就特别的要请他们翻到创世纪的第一章十次，讲到各种其类。你清清楚楚知道，所谓各种其类就是什么创造，绝对没有进化，每一个类每一个类都是各种其类，不可能从一个物类一个种类进化到另外一个种类去，是不可能的。今天的科学这个基因 DNA 都已经怎么反证出来，神的话安定在天里面，他是神，他是创造的神，他是智慧的神，他说出的话绝对不反悔，他是那样子的全能，他说有就有，命里就命，他说各种其类就各种其类，西瓜就是西瓜，南瓜就是南瓜，绝对南瓜长不出西瓜来，苹果梨子各种其类，猫狗猫跟狮子跟老虎再像，从小生出来狮子就是狮子，猫就是猫，没有办法从一个物种去变成另外一种，各种其类，你经过人工的方法你不过是改良去变种而已，绝对不可能自然让它这样子去变成另外一个种，这是神说的话。然后下面第一章第二十六节， 到29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给你们做食物。这里再一次的讲到说，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有所结有核的果子全给你们做食物。弟兄姊妹，神把果子给我们，是让我们怎么样做食物。所以在洪水以前，人都是吃的什么？这个蔬菜、生菜啊，水果。那么洪水以后，那神才让人怎么样来吃、啊、这些飞禽走兽，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明的。那我们也知道，神为什么要叫人，他所造的人单单来吃一切结种子的菜蔬跟什么有核的果子，这是对人好。我们今天你看人是不是又回返到创世纪的第一章，都是在吃生菜吃水果。我每天都要吃一盘生菜啊，尽量蔬菜水果来补充我们的养分、啊、维持我们的里面这生机啊，这个成分，让我们更健康，活在神的面前，更多能够为主做工。这个蔬菜水果真的是好。所以呢，为什么主耶稣要用果子来比喻？因为这个好的果子是叫人怎么样有生命滋长。所以要结果子，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主耶稣就是目的用你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那我们是人怎么能够结果子？对不对？你说树木，神给树木，树木结果子，人怎么结果子？怎么样知道这个人结的什么果子？是结的好的果子，还是结的坏的果子，还是根本就不结果子？怎么知道？圣经里面仍然有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来看新约马太福音，新约马太福音第七章。新约马太福音第七章第15-21节，马太福音七章15-21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看到没有？这里讲到果子，人会有果子，凭着他们这些人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里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那这些话主耶稣讲出来，好像小孩子都知道的，很平易的近人。但是就是这就是真理，好树当然结好果子，坏树当然结坏果子，坏树结不出好果子，好树结不出坏果子，这是真理，不会变的。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照样这样说。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里讲到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凭着他们的果子， 果子是好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是好的人。接下来是坏的果子，当然他们在神的眼中就不是好人，就是属于坏人，就是残暴的，披着羊皮的狼一样。那么下面马太福音第十二章33到35节，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十二章33到35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看到没，弟兄姊妹？主耶稣在不同，你看这是第十二章了，我们刚才看的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不同的地方，圣经里好像许许多多的地方，到了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到第十五章，主耶稣才讲到那葡萄树，对不对？也讲到结果子，他常常讲这个结果子。神的心意真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怎么样结出好的果子，因为好的果子是神的心意，从创始就是在创始的时候就怎么样另立就立一个好的果子，成为我们的食物。那今天神也巴不得从我们这个人的里面能够有结出好的果子来，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见证神的荣耀，这是神这个一再一而再再而三借着树结果子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那从这两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人结果子，是要从这个话语，从这两段里面经文好像可以知道结果，从这个人就看出他的果子来。这两段经文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样子的果子呢？那结果子呢，是结果子结出什么样子的果子出来？从这两段经文的上下文也好，整个的经文里面来看，讲到两件事情。第七章那里讲到这个结的果子，是讲到我们的行为。一个好的人，好的神的儿子，必定有好的见证，好的行为，让人看见，让人知道有神的同在，彰显出来神的那个真善，神的爱，神的荣耀，神的光。那第二段的经文，在从第十二章那里我们可以看出来，那讲到什么？你们心里所充满的，就说出来。你们既是恶人，怎么会有什么好的话呢？这段是讲什么？讲我们的言语。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的好或者是坏，按照这两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能够把我们表现出来，我们究竟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属于那个善，还是属于那个恶？我们究竟是好的那个果子，还是那个恶的那个果子？好的果子，我们若是是善，我们这里面心也都是好，我们能够帮助人。人有人在黑暗，朋友们，你人们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去帮助他，带给他什么光明？他在难过、在困苦、在失望中的时候，我们去看望他。我们跟他的交集，我们跟他的交通，能够带给他希望，带给他盼望。当人在忧伤、在难过、悲痛的时候，我们去跟他有交通，带给他什么？安慰，带给他帮助。这是一个好的果子，弟兄姊妹。那我想，我们都吃水果，当你吃到甜的、好的果子的时候，你心里很喜乐的，对不对？因为饥渴的时候，你吃到好的水果，你吃到西瓜，哎呀，好渴！我们陈姊妹有的时候还做菜，你帮忙，哎呀，我好渴，好渴，我赶快切片西瓜给他，然后有吃下去就好舒服。西瓜非常非常可口，对不对？我以前我水果里面，夏天的西瓜跟冬天的柳丁哈，那个橘子是我最爱的两个水果，但是很可惜，年纪大了。血糖高，所以现在西瓜不敢吃了。陈阿姨吃西瓜，我吃西瓜皮。我把那西瓜切完了以后，我把那皮切一碗，我自己吃那个皮，很好吃，皮也很好吃啊，糖分比较少一点。 那橘子现在基本上不大敢吃啊，只敢吃一些什么葡萄柚啊，稍微认为说葡萄柚是啊比较属于酸类一点。其实我也不知道究竟怎么样，但是我也知道一生我们该吃的、该用的、该有的，神都有什么一定的定量，就是这么多了。啊，你想说年轻时一直吃西瓜，一到夏天后每天都要吃西瓜，我可以一个人就吃半个西瓜，所有分量怎么样，也就这么多了，吃完了现在就看人家吃了。好的西瓜，好的水果，让我们解渴，让我们心旷神怡。好的果子，对不对？我们请招待朋友来的话，我们或者去探望啊，弟兄姐妹都切一些水果啊，切点啊，给我们吃。那大家彼此呢，喜乐，得到帮助，这是好的水果。坏的水果怎么办？吃下来那个苦的，那个涩的，你就怎么样，马上恨不得把它吐掉，你就不敢吃的。没办法吃，这是坏的。那还有一些更坏的，吃下去还会让我们中毒，对不对？有这种水果，我只知道有的是什么夹竹桃啊，还是毛桃子还是什么。所以你看到一个人若是心里存的恶，没有善，没有神儿子的生命，我们就是怎么样，常常选择那个恶。我们去看到一个人，或者我们讲一句话，还会不止不给人家帮助，还让人家受伤，让人家回去想三天三夜，睡不着觉，难过的要命，人家又不敢来讲你，也许啊，也许人家比较老实一点，我们就说话就是欺负他、压榨他、顶撞他、污蔑他，我们嫉妒他，这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七情六欲，见不得神的。所以我们里面这些恶，就像好像那些加利利人一样，就好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哦，看到那个楼塌了，压死了十八个人，那些人怎么样？一定是更有罪，活该。但是没有看到自己，所以主耶稣从来不讲这个，对不对？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那个行淫的妇人，我们都知道这段故事。那个妇人在行淫的时候被人家抓住了，哦，众人都说这个人是该死的。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你看了怎么办？按照律法说，当然是要把他处死。他在跟人家犯的奸淫，就是要考考主耶稣怎么办。所以说一句话都不说，就是讲说你们哪一个里面没认为没有罪，你们就先用石头来打他。这是智慧，这是神做的。这是你我不相信碰到这个，当然我们按照就把法律拿出来，第一条、第二条，我怎么把他打死就完了。但是我们的爱在哪里呢？对不对？所以若是主耶稣说是按照律法就要把他打死，但是在有的人说，你不是说爱吗？你不是说赦免吗？那主耶稣不是就要被打一耳光了？你自己说的话要赦免，要包容，你怎么就要把他打死呢？所以主耶稣清清楚楚讲，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神的儿子，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乃是要成全。而如何的成全？他借着他自己的肉身，借着他道成了肉身，在十字架上的爱，只有爱能够成就人，就比方守不住的，但是唯有这位圣洁的神，他为他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将这个爱彰显出来。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虽然赦免了这个妇人，说了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的，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你走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下面讲的这些话，以后不要再犯罪，意思就是你要悔改，不然你也是要灭亡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的爱，神预备了这么大的恩典给我们，乃是叫我们怎么样，能够回转过来，悔改过来，免得我们灭亡。所以这里主耶稣拿着一棵树，无花果树来做一个比喻，而且用着这个结的果子来向我们说明，我们结什么样子的果子，我们就是什么样子的行为，就是什么样子的言语，非常非常的重要。一般来讲，树木是分三种，所有的树木你去看看，就是分三种，一点都不错。哪三种？一个结果子的，一个结好果子，一个结坏果子，那个果子不能够吃的， 我们家在这个后面有一个 Green Valley， 那很多很多种了很多树。那常常我们在那边散步的时候，很多那个小果子，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你就不敢吃啊，那是不能吃的，对不对？看看红的、黄的。我们家那个吊的一个吊篮，常常会结一个小小的一个果子，就像小花一样，但是它是那个小像小果子一样，是从来不敢去吃的。那许许多多的树结的果子，你就不敢吃的。所以有的果子是好果子，所以只分三种：一个结好果子的树，一个是结坏果子的树，还有一种是什么？是不结果子的树。所有的树就这三种：苹果了、香蕉了、芒果了、梨了、橘子了、葡萄了，这些都是好树，结果子。结坏果子，我们刚刚讲什么叫夹胡桃了，又是我们那些不知名的、你不敢吃的那些，都是坏的果树。还有一些是松树了、柏树了。一些什么橡树了、樟树了，这些都不结果子，所以各种各样的树，但是呢，分不了这三种。树木有三种，弟兄姊妹，人怎么样？是不是也是三种？如果按照结果子的来讲，以结果子的比喻来讲，一个是结好果子的人，好的人；一个是结坏果子的树，一种是不结果子。好，我们是稍微来看一下，所谓结好果子的树，什么样子不好结好果子的树？我刚讲的是从我们的言语，从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他说我们在人的当中，我们是不说谎啊，我们不说污秽的话啊，我们不咒骂，我们不谄媚。不在背后批评、论断，我们也不挑拨，我们跟人诚诚实实的相处。弟兄姊妹，这些话好像我们小时候我们读这个读书的时候，从幼稚园、从小学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真的是什么做不到？为什么？为什么？罪性，所以我们是罪人，不是因为我们犯罪，而是因为罪性叫我没有办法生出善来。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们每一个人，你若是真是认识了这位神，渴慕这位神，你寻求这位神，你盼望向这位神的时候，你心里真是有那么苦，我怎么就是做不到，怎么就做不好。我们在家中一个好的人结好果子，一定是怎么样？孝顺父母，什么兄友弟恭，对不对？都知道在邻里当中敦亲睦邻啊，不，我们在社会上面做事的话，对吧？对于老板就是尽忠职守，好好的做事情啊，对我们的同学到我们的同事都是诚诚实实、诚诚恳恳的彼此相待，也没有任何的贪婪啊，这个不取任何的非分的财物，这些都是一个结的好果子啊。我们的好的行为，我们是好的言语彰显出来那个神儿子圣洁的生命在我们身上。那反过来说，那结坏果子，当然结坏果子就是里面是有什么恶念、恶意，所有结出来的什么都是坏果子啊。所以刚才主耶稣说的，你们心里存着恶，怎么样就说出恶的话来，真是这样。我们在家中啊，也不会孝敬父母，也不会友爱弟兄啊，或者是对于我们的配偶。不会那样子的爱，甚至还会有这个不好的行为、出轨的行为啊，这些都是那恶性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跟人都会有纠纷、有嫉妒、贪恋别人的钱财。欺压贫穷啊，只为自己牟利啊，我们说谎话，各种手腕去行诡诈、行诈欺，见了钱就眼红，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择手段，这些都是一些坏的果子做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这些问题在，我们只是不愿意我们去常常去思考，而就原谅自己、宽容自己。但是真的，当我们来到神的话的面前，所以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真的话真是厉害。我们若是好好的去思考，我们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每天早上让灵修又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话语先来怎么样光照我们。我们这个人真正在里面是不是有良善、 还是许许多多的丑陋啊，许许多多的凶恶。真的，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里面是死人的坟墓，你知道死人的坟墓里面是什么？就是脏的、臭的、烂的。有些人是阴湿的地方还会腐烂，还会生蛆生虫，对不对？这是坟墓的光景，我们都害怕，我们都不愿意去的。但是我们在里面埋了这些，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外面是好像看的是很好的。当我们是一个坏的人，接触了坏的人，常常我们的言语行为撞伤了别人，让别人受伤的时候，有些人怎么样？就怕我们，就防着我们，就躲着我们。看到我们就好像看到了什么毒蛇猛兽一样。原来我说，我们常常人会说一句话：“我这个人连禽兽都不如。”我们会说这句话，连禽兽都不如。我告诉各位，其实我们人哈，连树木都不如。树木站在那块不动的，我们连它都不如。因为怎么样？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算一算，好的结好果子的树多，还是结坏果子的树多，还是不结果子的树多？结好果子的树多，多少树多？但是呢，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啊，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坏人多，真的坏人多，对不对？好的人没有几个，我们没一个是好人，原谅就根本就没有，没一个善人，都是恶的。我们心里面所想，脑子里面所思考，尽都是恶。圣经里面告诉我，除非接受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生命，真善美的生命进入我们的里面，代替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活出来。或许一点点讨神喜悦，在神的眼中看为一点点的善，而那个善还不是我们自己。神儿子耶稣基督赏给我们恩典，那更不要说了。还有一些人不结果子，以为不结果子就好，但是原谅不住，不结果子的人就是什么白占地图，在神的眼中就是这样子。那个园丁啊，总算是那园丁就是预表的主耶稣啊，这位中保就跟那个主人就是什么预表这位神，你知道吗？神给了我们的生命，那是我们白占地图，我们毫无作用，没有为神怎么样结任何好的果子。所以神说就要把它砍了，神是公义圣洁，神不容许我们在地上作恶。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中保，他甘心乐意怎么样替我们在神的面前代求。暂且留着吧，今年暂且留着吧。弟兄姊妹，神的宽容忍耐，主耶稣忍耐我们，等待我们，乃是盼望我们怎么样人人都能够悔改。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哈，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弟兄姊妹，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你再来看看主耶稣所讲的话，你就知道圣经完全是惯性的。第三章第八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这就是宽容。我们没有结果子，但神宽容我们，暂且留着吧。干什么呢？不愿有一人沉沦，免人人悔改，给我们机会、时间悔改。下面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的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融化了，有形质都要被烈火融化，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因此没有，这就是神宽容人的，人人悔改。有一天，当天地都要废去的时候，新的天地，我们这些悔改，我们的就都在其中，没有被砍掉的。再回到刚才我们所交通的，今年且如者，就是讲到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保守我们，宽容忍耐等待。那下面恩典更大更进一步了，要说什么？要掘开土。掘开土什么意思？是要改变我们的这个树种在那边哈，这个土怎么样？是它四周围的那个什么那个环境。可以说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四周围各种各样的环境，你可以说我的环境很不好，我的环境很贫穷，我的身体很软弱啊，我的健康情形很差，以至于我不能够来做什么事情，以至于好像我不能够来服侍神，我的环境也许我必须要做这个，我必须要做那个，我软弱。不要忘记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仰望神，我们的神能够改变我们的环境，他会为我们掘土。你若想要好吗？你想要为主摆上吗？像我们说唱的诗歌，我要更像主吗？求主洗净我，加添我的力量，帮助我改变我的环境。你祷告，神必定做事，因为是合神心意的。我感谢神，圆圆的妈妈礼拜五的晚上深夜，这边的深夜，中国大陆南京是他们下午大概一两点钟的时候，因为我们聚会完了十点多，弟兄姊妹，我在这边稍微一点，因为等一下我们也会也会报告到这件事情。陈姊妹大概在上一周就很有感动，想要跟圆圆的妈妈通电话，但是就在等候，等候神的时候，感谢神，礼拜天礼拜五圆圆我们的聚会，圆圆做了一些的见证，讲的见证了他妈妈爸爸当初能够来美国的神的恩典，所以真的是再一次的激励了陈姊妹。这时候到了，我说今天晚上回去我就要跟圆圆的妈妈打电话，感谢神。圆圆的妈妈在电话里面非常非常的这个 open 啊，心思意念完全被神得着，想爱怎么想他说是的是的，很清楚蒙恩得救。就神爱说，那你就知道的，你愿意相信我？我愿意，我愿意。时候到了，就结出这样子的果子来。神会改变我们。圆圆为他的母亲，为他的父亲不断的祷告，从他们还没有来这边之前，他们签证就开始为他们祷告。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件事上都摆上了祷告，但是神会改变环境，神为他们掘开了土，让这树能够长得更好，能够怎么样结果子。掘土的还不说，下面还要什么加上粪，好像这个粪会有什么会加粪。这个是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哈，英文的很清楚讲的是 fertilize， 加上肥料，都农业，我们都知道这个种树啊、种花、种蔬菜都要加肥，都要施肥，对不对？是讲到加上肥料，加上肥料让它长得更好，明年更结更多的果子。我们家那棵枇杷树不结果子，大概就是我们也没什么管它，也没什么加肥，大概哈很亏欠。这个施肥是什么意思？就是神要怎么样管教我们，神要供应我们，神要教导我们，神要带领我们。他不但为我们改变我们的环境，他还要带领我们，来照顾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一棵好的树愿意，要是他愿意结出果子来，他必须有一个愿意的心来接受这些养分，接受这些浇灌。今天你我成为神的儿女，神的话语在这边，神的道在这边，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谦卑的把自己完全的倒空的，愿意让神的话来浇灌我，弟兄姊妹，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若是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每一个人来到神的家中，就是做做礼拜。原来我说，真是有这样子的神啊！我现在太多了。中国有句话说，只管自己什么 门前的雪莫管他人往上霜，有这样子的神的儿女，那教会的事情你们去做就好了。马上一年又过去了，又要开同工会了，明年的服事我不知道谁会来服事，明年我就在年底就祷告，感谢主，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甘心乐意一年又一年愿意负担起教会的各项的事务，真的感谢神。我们没有任何的勉强，我们只是盼望，我们要求问说那你愿不愿意服事，那是感动的，愿意的在乎自己。开会同工会巴不得弟兄姊妹一个月有一次，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有一点点的交通在神家里面，对别人的事情有一些的关心，对教会到底有些什么事情稍微有些的关心，不是做一个白占地图的神的儿女。原谅我说的比较严重，不要等到下面说的我要所要交通的那个斧子已经在什么树根上就要砍下来了，但我们都不是这样子。马太福音三章第十节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三章第十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又讲到不结好果子的树太多了，为什么整个耶稣讲树，因为神造的，神先造的是菜蔬树木，最后才造人，他把这一些都是给人，但是他也借着这些来激励来教导人。他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们要不要再看一节圣经，我刚刚有提到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也一起来看，前后都呼应神的话。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到第八节我也快来念一下，也许比较长一点，但是这真是神的话，盼望神的话激励我们警醒我们在神的面前。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这里又是讲到树，又是讲到果子。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再一次的重复，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再一次的重复，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姊妹，总结主耶稣这一段的话，也是我刚才所要交通的，我们要借着神的话，他的道，他说了，我的道已经讲给你们听了，你们已经干净，你们清楚，你们知道了，我就常与你们，你们要常与我的同在，我们怎么能够常与神同在？神的话常常在我们的里面，神的话借着圣灵常常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活在他的里面，我们这个人就能多结果子。我们若是不结果子，我们就要怎么样？枯干，就要这样剪下来丢在火里，就好像斧在树根上已经准备要砍下去。有了父，有了耶稣基督，有了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常常也住在主的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弟兄姊妹，结果子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非常重要的，无论从旧约到新约，神借着各样子的比喻，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来勉励我们，激励我们。我们只有向神祈求祷告。他这里讲到，你们凡你们所愿意，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我们要向神祷告，祈求，求神帮助我。我的身体软弱，主啊，但是求你医治我。不是医治我好了，我就可以跑出去旅游了，我就跑 我就跑去做其他的事情，而是求神医治我，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体力来服侍你，成为你所结的好的果子，让人得帮助，让人乐于来亲近我，让我的话语、让我的行为能够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从困境中、从幽暗中、从疾病中、从伤痛中能够怎么样被带领出来，得到安慰、得到帮助、得到喜乐，让人看到我们就乐于亲近，我们也能够因着我们是一个好的果子，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能够使众人和睦，能够在教会中彼此相爱，能够借着教会来在这个地方能够彰显神的爱，与众弟兄姊妹一同相信相爱，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这是一点跟今天的交通，我们一同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主啊，你向着我们的心意何等的高，何等的深，那不是我们这有限的言语我们能够说得清楚，但愿神借着所赐的圣灵，将你自己的话语常常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知道你，让我们真认识你。主啊，我们听了你的道，领了你的教，也学习了你的真理，真是让我们愿意脱下我们这个旧人，穿上新人，脱下我们一切属世的残累，看在前面的喜乐，看在你在高天之上，你在等候着我们，将来说新天新地，当这天地都要废去的时候，你在宝座上你迎接我们那个欢喜快乐的那个日子，主啊，我们看见这一切，我们就轻看地上的一切，我们愿意把自己更多倒空，借着圣灵浇灌，让我们更多能够向你。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没有一个能够靠离开你我们能做任何的事，因为我们真知道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就是帮助我们天天让我们住在你的里面，你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这个人能够多结果子，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把众弟兄姊妹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儿女们再一次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常常保守他们，帮助他们，带领你自己重价买赎回来的教会用着水跟道不断的洁净，让我们成长，更多的依靠你，更多向你，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这样子祷告和的不配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神，今天我们的讲道。